要菩萨身口残取，这个发了无上菩提心的这个菩萨啊，他身口身残取，口残取，这个惨就是惨类啊，是外相啊，能够博取人家的欢心。取是内心里面弯曲啊，内心里面别有希图，另外有所希图，那叫做残取啊。只要身口的残取啊，只要现象啊，现出来一种啊特别的像啊，不是冬天特别冷吗？他天个穿很少的衣服，就现出这种像来。就是要是有特别的人来了的时候，啊，就是啊，端身正坐，好像有禅定的样子，这是现象，就是现出来一种啊特别的现象啊，表示他有道行，表示有修行的。其实这就是禅取啊，就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现象要回止啊，这回止就是也是禅取啊，就是有的人呢，他也会呀、啊、说一些呵斥人的话，但是他那个动机不好，动机就表示我是很了不起的，我呵斥你。所以这个动机也是残取，就是表现以外的现象和内心是不一致的，就是欺骗性的哈。啊，要因利求利，这都是说这个残取的现象啊。要因利求利，要这个戒哈，因就是假戒，你已经得到的财富，他就说木大居士啊。好，他给我供养我多少多少啊，多少土地，多少财富啊？这样一说呢，那啊，来动人家的心呢，因此希望他也要供养我，就是这种意思。这个我听见一件事哈，他想要造房子，造房子就是要化缘的。化缘的时候，他先向一个居士说：“你不用拿钱，你光出个名义，你先出500万，我写你的名字，他写我名字，写第一笔，然后呢，用这个来向别人说他出了500万，你出去了，就是这样子，这叫做因利求利啊，就是有多少啊，气光性，这都是邪命。”住邪命法，安住在啊这个邪命呢，就是这个生活不清净，你吃的穿的衣服，你吃的饮食，你住处饮食，衣服饮食卧具啊，这些都是财富，这个财富啊有用欺骗性来的，用欺骗性把它拿来的，都是不清净。如果是你老老实实就实实在在的说呢，来的财富就是清净的了，就是净命，也叫做正命。这个八正道里面呢，啊，正见、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，正命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呢，我们只看见现在，用一些方便呢去取得了财富，是看见现在，但是将来呢还是有问题的，有过失的。住邪命法，无惭愧心，所以我们呢，就是心里面不老实啊。在家居士啊，很诚恳地护持我们出家人，而我们呢，反正欺骗他呀。这件事太不合道理了，太不合道理了。是安住在邪命法，无惭愧心呢，自己都不敢叫做惭愧啊，常常这样欺骗在家居士。不敢叫做惭愧心，自己呀、啊，自己有这种过失，自己不敢叫做惭啊。对于佛菩萨啊，佛菩萨诸天善神呢、啊，都是悉知悉见的。你做错误的事，他们都知道的呀。但是我无所谓，心里也不在意，就是无愧呀、啊，无愧于心的。 自己有了错误，自己还没有羞耻，不能舍利，不能够去掉自己这种错误，不能改变过来。是名为犯众多犯，这就是犯戒了啊。好，众多犯，是犯染污气，这是染污的生气来。不犯者，要断彼故，体欲方便。说是啊，不犯，怎么样才能算是不犯这条戒呢？就是有的人习惯了啊，他就是欢喜残取，不老实。那么，但是这位菩萨知道自己有这种毛病啊，有惭愧心呢，他想要断掉，改变过来。好，我要断彼故，起欲方面，这前面说过哈，就发起了正愿，发起了一个好心呢、啊，我要学习佛法，用止观的力量把这件事把它调伏过来。我们呢，心里面闪闪亮亮的人呢，改正自己的过失困难一点啊，我或者贪心呐、啊，贪欲心强，或者是嗔心特别强，或者是疑惑心大，或者残取各式各样的烦恼啊，我们心里面闪闪亮亮的，想要改变过来有困难。你一定要慢慢的有耐心的多静坐，多静坐得到了欲界定。得到了味道地定，在禅定里面修观呢，这过失容易改变，容易改正过来，容易改变过来。所以我们呢，现在是学习，现在我们是在，我想我们应该是外三鬼哈，我们每天不怕辛苦学习佛法，准备圣道的资粮。这个外三昧就是这么回事，这个时候你不能老在那静坐不行啊，你要读书要听老师讲解佛法，这时候静坐的时间不够啊，所以要有特别的习气毛病啊，改变就困难。大家也应该尽力的尽自己所能啊，思维这个毛病的过失。思维没有毛病的功德，这样子也多少会有点力量，能改变过失，改正自己的过失的。等到你这个外防卫啊，资粮准备好了，你得到正知正见了，你通达佛法了，然后这个时候啊，你就应该修四念处了啊，就应该多静坐修禅呢、啊。四念处就是禅呢、啊，这个时候。所有的习气方面都能改变过来，都能改变过来的。所以这地方说，要断彼故，这个彼就是那个残取啊，身残取、口残取啊，实在主要是心残取啊，因为身口它不能自主的呀，是听你内心的命令的呀。说要是你能够有惭愧心，要这个菩萨有惭愧心呢、啊，想要断出去自己的残取，啊，那他就应该努力的学习佛法哈、啊，起欲就是发愿哈、啊，要采取行动，修止观来对治烦恼正上更说起，但是这个残取的烦恼啊，可能久远以来这样熏习的呀。特别有力量，这个烦恼特别有力量啊！虽然常常的修止观呢，但一时之间呢，它还是常常的现行，这个烦恼还常活动，这样子就不算犯了哈。要菩萨调动。心不落净，高声喜气，令他喜乐。这是因缘，是名为犯众多犯。这是第十调细节。要菩萨，要是这位菩萨呀、调动这个心呢、啊，调就是动，心里老是浮动啊，不欢喜寂静，这位菩萨啊。高声喜气，他心里面不欢喜寂静下来啊， 他还有一个什么面貌呢？就是高大的声音说话啊，喜气就是常会说笑话，说笑话这些事情啊。令他喜乐，他的意思也是好心肠啊。他表现出来这种行为啊，叫别人看见了心里一个欢喜，叫别人心情快乐，令他喜乐啊。做事因缘是名为犯众德犯啊。你这位菩萨要这样子的啊，显现出来这样的呀、啊，心不乐境，高声喜气的这种境界，是名为犯，这就是犯了，就是犯这条戒了啊。众多犯里面呢，是犯眼无起啊，因为菩萨应该是啊，要乐境，要与圣道相应，这样子才是合适的。你心里面不愿意不与圣道相应啊，不向于圣道啊。所以我们修十念处初开始静坐修十念处也不与圣道也是不相应，但是他倾向于圣道，向圣道的方向去了、那就是清净的，它是一个清净的作用。现在这位菩萨心不落净，高声喜，这就是放逸了嘛、所以说他是这个啊，他就是这个道心那个正念不现前了啊，所以是名为犯。众多犯中呢，是犯是眼无起哈、要忘物犯非眼无起，要是他一时的忘记了，忘记了这样做是犯戒的哈、但呢这样做呢也是犯戒，但是不是眼无啊，不是眼无的。不犯者为断彼故，起欲方便如前说啊，说怎么样才是啊高声喜气这些事情啊，而不算犯戒呢？是为断彼故，他还是有了惭愧心呢、就是时常的能反省自己啊。这个反省自己呀、时时的应该反省自己啊。这个天台智大师这个小止观里面有个自心止，这个自心止啊，实在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一心做所缘境，而能缘的还是心，就是心来看自己的心在做什么，原来就是这么回事情。这样子你这一反省啊，就应该知道自己什么地方是对的，什么是不对的，时时的要反省啊。所以为断彼故，就是这个菩萨他反省自己了啊，所以他就知道这是个错误啊，心不落净高声喜气也是个错误啊，这是个污点啊，是个缺点了啊，应该把它消出去。那么起欲方便啊，就是修止观来对治，这是如前面文说的啊，性力烦恼说啊，说出现行这个意思哈。又不犯者，他起嫌恨呢，欲令止故。又不犯者，又啊，你心不乐净，高声喜气，还不算犯戒的呢？是什么情形呢？是他起嫌恨啊，就是别的人呢，心里面对你啊嫌恨，恨你，恨你哈。那么那他呀、他恨你的话，就恨这个菩萨的话，菩萨想要啊停止他的恨啊，所以就是啊高声喜气啊，高声喜气的解除他内心的恨，这样子也不算犯戒啊。要他愁忧，让他愁忧欲令喜故，要是啊，另外别的众生啊，心里面呢忧愁苦恼啊，啊，这个苦恼呢，你就能够啊高声喜气啊，说说笑笑的这样子啊，能令他的解除他的愁忧，这样子你高声喜气不算犯戒，啊，是这样子的。要他性好戏，为舍彼故，啊，要他性好戏，为舍彼故。要是别的那个人呢，他的心呢也是欢喜呀、心不落定高声喜气，是那个众生也是欢喜这样子哈。 那么这个菩萨呢，这个菩萨本身没这种事，这个菩萨是与正道相应，不高声起气的啊。但是为说比故，为了说话那个好高声起气的众生啊，也就现出来呀、啊、高声起气的相貌，表示用这个来摄受他，来引导他。为是引导他，因为你那个人呢，欢喜喜气，欢喜说笑话，一见面就说笑话，啊，而菩萨和他是冷冰冰的呀，那就和那个人很难，你很难去说话他，你很难说话他的，啊，所以为说话那个性好戏的众生啊，而现出来高声喜气呢，那不算犯戒。为什么呢？欲断彼故，这个菩萨他也现出，他本来不高声喜气的，现在现出高声喜气，并不是和他同流合污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想要除灭他的高声喜气，除灭他的好戏笑，而这样的意思得方便呢。好，为江户故啊，这个江户故呢是什么意思呢？哈，就是你度化众生的时候啊，你能够这个高声喜气说一些笑话呢，能护念这个人，能有这种能发生这个作用啊。但是这个事情啊，如果是你尝试啊道貌岸然的这样子，也就无形中同人距离就远了，距离远啊，你就不能，你教化众生就会有些困难。所以这个《瑜伽师尊论》里面说啊，菩萨见到众生的时候，先是含笑，表示啊与他亲近了，哈、啊，就是有这样意思。所谓江户众生啊，菩萨本身呢、啊，他常是与圣道相应的，当然外面是表示严肃了一点的，但是为江户众生啊，似乎说引导众生来到佛教里面来呢。也就会温和啊，也有些喜笑的境界，但这就不算是犯戒啊。要他依菩萨嫌恨违背，这是另一种情形。要是另外的众生啊，他疑惑菩萨恨他啊，前面那个是又不犯者他起嫌恨，是那个众生恨菩萨。现在这个是说。那个众生啊，疑惑菩萨恨他，要他疑菩萨嫌恨违背，和他是不合的啊。这样的呢，菩萨和颜细笑，同他呀、啊，他很温和的呀、啊，也有些微笑的境界、啊，这表示内心并不恨他的，现清净故，显现出内心的清净，没有恨啊。这样子也不算犯戒。啊，这是看这条戒呢，如果没有这么多的理由啊，常常说笑话，就是犯了这条戒了。常常说笑话也不太好。我讲故事你听听好不好？我小时候是在乡村里读书，后来我们有城市里有亲戚啊，就劝我到城市去读书。这乡村读书是私塾啊，只是啊，学的是啊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啊，学一些还学了四书啊，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像这个。到城市里读书啊，那也就是像算数学啊。还有很多的地理历史和这些事情啊，我都没有学嘛，所以我们的亲戚朋友劝我到城市读书，那我也就是接受了，也就去了。有一天呢，这个老师他没来上课，那个学校的那个补习学校的校长他来代课，哈，他来讲课的时候，他不讲课，讲那个楚霸王。力拔山兮气盖世，讲的真是心里欢喜。这是我出家以后回想以前的事情。好，出家以后啊， 在佛学院里面，我一出家就是佛学院，还没落法就是佛学院，听老师讲啊讲课，听老法师讲经，也讲故事，心里欢喜，知道这件事。我现在讲什么故事呢？佛在世的时候有个小军比丘，这个比丘，这个小军比丘是怎么回事情呢？他在家里边呢，他还有个哥哥啊，他哥哥呢就是订婚了，但是这个未婚妻年纪轻，那么这哥哥就走了，到了远的地方去做生意哈，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也不回来。这个未婚妻的呀、啊、父亲呢，有一天就到这个小军这里来了，说是你哥哥呀这么多年也不回来呀、但是他我这个女儿啊年纪大了，应该结婚了，我看就和你结婚好了。哈，这个小军说不可以，这是我哥哥的太太，我不可以不可以，拒绝这件事。那么这位老先生啊就回去了，隔多少天又来劝他，他还是拒绝，连续这样三次他是拒绝不可以。这个老先生啊心里面想啊，想个办法，你就不能不接受我的建议的，想什么办法呢？就写了一份，就是假造文件的，就表示来了一封，写了一封信呢，就从遥远的地方啊，这封信就是他哥哥死了，一个这一天呢委托了从远地方来的一个人带着这封信就给了小军了。过了多少天，这个老先生就来了，说你哥哥死了是不是？说现在是这样哈，你要是同意呢，我这个女孩子就给你做妻，如果你不同意，我就是另外嫁给别的人了。就这样子啊，这个小军这个人，当然他哥哥这个接到信死了，心里也不舒服啊，但这件事呢，行，我哥哥已经死了嘛，哈，那么他就同意了，就和他和这个女孩子就结婚了。结婚了啊，不知有多久啊，这个女孩子就有孕了。哎，这时候他哥回来了，回来了啊，这个小军心里很恐怖，也很惭愧呀，啊，很不舒服啊，他就跑了啊。那么他家那些亲友的这些女人呢，就给他堕胎，就这种事情。他哥哥回到家里来呀，一知道这个事情，心里有愤怒，不得了。于是乎拿出500两金呢，招募我，谁能够啊把这小军的头拿来，我给他500两金。当然有这个这件事，当然就有人来了啊，应他的募。那么他要立刻要把这500两金给这个人，那么他就和这个应募的人呢就去调查，这个小军是到哪去了呢？小军是在呀、这个故事出在《仙鱼姻缘经》上，但是啊，《藏汉经》里面有这件事，《藏汉经》是前一段还没说啊。可是《仙鱼姻缘经》和这个阿含经啊有一点不同啊，《仙鱼姻缘经》的意思，他是王舍城的人，跑到舍卫国来，就在79度院出家的。但是这个阿含经的意思，这个小军比丘出家是在王舍城，就这个地方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那么呢，他到了庙里边呢，就是说要出家啊，要出家就必修这些必修啊，就引导他去见佛。他说好，就好，不知哪一位必修啊，就给他落法，就受戒，就修修十年处，好像不是很久就得阿罗汉了。得了阿罗汉了，这时候啊，这个小军比丘哥哥叫大军呢、啊，这个大军先生啊， 和那应募的人呢，也就是这里打听那里打听，后来就知道他在哪里了。在那里这时候啊，就带着这个应募的人就到这里来呀、啊。这时候小金密就在那静坐，坐在那里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应募的人呢，拿着剑，就是对这个小金币对准了，就要放箭。心里忽然想，哎呀，这个币就很好嘛，在那里端坐和唯一很好，怎么可以射死他呢？哎呀，我要不射死他，我这五百两金就得退还他了呀。还是射，拿过箭就是射。对准了一射呢，啊，这个箭。本来是对着小金币射的，结果一放箭，那个箭回来了，把这个大军射死了。这个事情，我想这件事啊，现在这个都是那个经文上的话哈。现在我要说的话是我说的话了，这是阿罗汉那入定了啊，定力保护他，而这个小金密修也应该会知道这件事，重要的事情啊。我们凡夫都会有点感觉啊，不但凡夫有感觉，有时候不明白。这个阿罗汉他应该会知道啊，会知道说这阿罗汉可能是不同意这个事情，所以他这个剑就会回来就把他哥哥射死了。当然不会立即死掉啊，他哥哥更非常的愤怒，结果就死掉了。死掉了以后就变成一个毒蛇了。变成个毒蛇呢，这个就是啊，就在这个小金币丘的住处啊，那个门开门的门轴那个地方，这个条毒蛇在那住。这个小金币丘一出去开门，一开门一关门呢，就把这个毒蛇急死了，就急死了。急死了啊，但这个毒蛇的恨没完呢、啊，他心里还是很明白的。又变成一个小很小的一个毒虫子，就在这个小金密修的住宿房子盖上，在那里，这个小金密有时候在屋子里边静坐，这个毒虫子一下子掉在头上，小金密就中毒了。在《仙云阴缘经》里就这样中毒就死了啊，但是在《阿含经》上，《杂阿含经》说呢，这时候啊。这个小金密修知道舍利弗尊者在旁边，离他不远呢、啊，在那个地方，他就招呼这个舍利弗尊者。那么舍利弗尊者来了，说有什么事情呢？说是赶快把我这个身体啊移到外边去，不要误会了这个地方啊，啊，误会这个地方别的比丘不能住了啊。说我身上中毒了，啊、你把我移到外边去。舍利弗尊者说：“我看你呀、啊，很正常嘛。”没有中毒的现象。那么小金密修说：“蛇是恶蛇宝，受想行识是恶蛇宝。”说这话。那么这表示什么呢？这阿罗汉呢，虽然是中毒了啊，他心里面的无恶所的这个智慧现前呢，他也没有苦恼的呀。他心里面还是没有贪嗔痴啊，所以心里这个面色完全是正常的。要是我们一般的中毒面就黑了，他不是的。那么舍利弗尊就赞叹他，然后就把他移到这个外边去了。移到外边去，如糠，像那糠啊，就是那个米的皮像那个碎，就立刻就碎了，跟这个毒的厉害呀、啊，碎了。那么这件事啊，舍利弗尊者呀、啊，就回去报告佛了。那大众就是啊，别的阿难尊者是就问佛，说小金密丘啊，他来出家也不久，就得了圣道，得了圣道的阿罗汉还是被毒而死，究竟是什么事情呢？什么原因会这样的呢？佛说呀、啊，在久远久远以前呢、啊。就山里面有个辟支佛在那修行啊，在那里修行的时候，修行啊，这个有个打猎的人呢，到山里面去打猎，或者是用什么夹子，或者是用什么网啊，好来欺骗这些禽兽。这个辟支佛呢，常是惊这些禽兽，惊跑了，那个打猎人打不到，就不高兴这个辟支佛呀， 那么这个卫子夫恨这个打猎的恨他，就拿着毒箭射这个卫子夫。一射到这个卫子夫，卫子夫也是阿罗汉的，还高过阿罗汉的境界吧。他就入定，现出种种身动，在天空里面。那么这个打猎的人呢？哎呀，这个人不是平常人呢，我怎么可以杀害他呢？就向他磕头忏悔。但是这个卫子夫就入涅槃了，说是这个释迦牟尼佛说是那时候啊，毒箭射卫子夫那个是谁？就是小群比丘。所以那个打猎的人死了以后啊，五百世每一生都是为毒箭而死，中毒而死，现在最后一生还是要这样子，就是这么回事情。我这么想啊，这个大军带着那个硬木的人呢，来杀那是杀害的小军，小军就可能不同意。但后来小军就同意了，小军因为他是有神通的阿罗汉嘛，他一入定他就会知道这件事，他同意了，所以那个虫啊一下来就能毒害他。当然是同意是同意，也有前生的业力。从这段故事看呢，我们要是没有神通的人，或者他那个大军的要素是欺骗他嘛，啊，欺骗他，不就小军兵就没有什么不对嘛，这是他欺骗的呀。其实呢，过去是有因缘的呀，有因缘的，所以这个杀害众生这件事有大罪过呀。而自己这个卫子夫是圣人呢，把这些禽兽轰走了，你不要有造这个杀业，不是好事吗？但是他不高兴，他不懂这个事，反倒杀害卫子夫，所以五百世啊，也是下了地狱的，也从地狱出来五百世，中毒而死。所以我们呢，这修修圣道的人啊，就是来到佛教的啊，在家的佛教徒，我们所有的佛教徒啊，受的戒里边都有不杀生啊，不可以杀生，应该是这样子，不可以做恶事啊，做恶事将来不得了。我们呢，受了菩萨戒的人呢，我们要真是细心的学习戒，学习必修戒、沙弥戒、必修戒。和菩萨戒，我们才知道自己啊，很多地方常常犯戒呀。啊，说我的根本戒，我都很清净啊。其实其他的戒很多，我们都不清净了。你要不消，你就是还有个无知罪，你犯了那条戒还一条罪，另外加个无知罪呀，还有这个问题。
要菩萨做如是戒。如是说言，菩萨不应要涅槃，应被涅槃，不应不为烦恼，不应一向厌离。所以故菩萨应于三阿僧祇劫久受生死，求大菩提。若如是说者，是名为犯。众多犯，是犯言无期。这是第一、第四一条合作，道说菩萨法界，这是颠倒的，宣说菩萨法说错了，这是一条戒。要菩萨作如是戒，如是说言。假设发了无上菩提心，受了菩萨戒的菩萨，做如是见，这个见是在思想上说的，他的内心呢有这样的思想，说见这个字，就是他这样的见地
也是很坚固的，才称之为剑啊。如是说言，是这样子把他的剑表达出来。这个究竟是什么剑呢？什么言呢？说菩萨不应要涅槃。这个发无上用菩提心广度众生的菩萨啊，不应该心要涅槃。这个涅槃当然是啊，这个初果、二果、三果圣人，他还不能够入无余涅槃的，像阿罗汉才可以。这个十地菩萨到第八地，他也可以入无余涅槃的。这个无余涅槃就是真如理呀，离一切虚妄境界。如果与这样的境界相应了，他要没有大悲心的话，就是永久的休息了。所以这个菩萨有这样的见地，这个菩萨不应该啊，这个爱要的涅槃的境界，应被涅槃，他应该呀、厌离这个涅槃啊，因为你到那个涅槃的境界就不度众生了啊，这是不对的。不应不为烦恼，这个烦恼是流转生死的一个原因，你要是断了烦恼就不能流转生死了，那就不能度众生了，所以不应该害怕，害怕涅槃，害怕这个烦恼而断灭它。不应一向远离，不应该啊，完全是远离烦恼啊，这个烦恼它还是有用处的，是何一度？这前边呢，这是这位菩萨的见地啊，依据他的见地啊，若如是言。下边呢，又再解释何一度？菩萨应于三阿僧祇劫久受生死求大菩提。这个发无上菩提心呢，有大悲心广度众生的菩萨，他应该在三个无数劫啊，三个阿僧祇劫这么长的时间内啊，在生死里面流转度化众生，同时你求大菩提啊，成无上菩提。因为你若涅槃了，就不能度众生了嘛，所以也不要断烦恼，烦恼能使得你留在生死，在生死里啊度众生求大菩提。那么这位菩萨这样讲啊，作如是说者，是名为犯众多犯。前边这一段呢，是这位菩萨的他的见地，下边是佛说的话啊，是作如是说者，就是他做这样的言论的人呢，是名为犯，这就是犯这一条戒了，他说错了。这个和前面那个说相似法有点相似啊，是名为犯，这就是犯戒了。是众多犯中呢，是属于言无起，是犯是言无起啊，就是它里边有愚痴在里边啊，不清净。何以故？声闻身要涅槃，为厌烦恼，百千万倍不计菩萨身要涅槃，为厌烦恼。这底下啊，是佛这个解释这个理由。这个声闻音呢，身要涅槃，他深深的爱要涅槃的这种啊寂静境界啊，不流转生死，没有不受生死苦了啊，可以说是大安乐的境界。为厌烦恼，这声闻音呢，对于烦恼啊 对于这个见烦恼爱烦恼有恐怖啊，所以厌恶这个烦恼。这是小乘佛教学者是同意的，大乘佛教学者也同意这个说法啊。百千万倍不计菩萨生要涅槃，这个身为人生要涅槃，如果再加上百千万倍的生要涅槃呢，也赶不上菩萨的生要涅槃。菩萨对涅槃的的重视是超过了身为人百千万倍。是为厌烦恼，这个身为人是对烦恼很恐怖啊，菩萨也是啊，菩萨的为厌烦恼啊是超过了身为人百千万倍的为厌烦恼，比他还是恐怖，对于烦恼也是不高兴的。这个是这个、可见菩萨也是身要涅槃为厌烦恼，而且百千万倍的超过身为人。这底下又说明他的理由，为诸声闻但为自利，菩萨不尔啊。什么原因会这样子呢？为诸声闻呢，那些发菩提心的声闻人呢，他是但为他自己一个人去解脱生死得涅槃，为这样的利益而勤修圣道的，他只是为他一个人的事情。菩萨不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为一个人，普为众生，菩萨的大悲心啊，普为一切众生啊，解脱生死苦而勤修啊菩提道的，所以他的这个身要涅槃为厌烦恼是超过身为人的，普为众生。是鼻息不眼悟心胜阿罗汉，成就有漏啊，离诸烦恼。这个菩萨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呢？菩萨是啊，因为他也身要涅槃，也是为厌烦恼，所以他学习啊无上菩提道啊，也是要断烦恼，把这个心要清净。啊，他的内心要清净。比西比菩萨学习这个不眼无心啊，也就是学习啊般若波罗蜜啊，无量无边的波罗蜜，断一切烦恼，心里面清净。这个清净的境界超过阿罗汉，胜阿罗汉，胜过阿罗汉啊。阿罗汉虽然断烦恼也是清净的，但是还不如啊菩萨的那么清净。什么地方看出来呀、菩萨的心清净超过阿罗汉呢？是成就有漏啊，离诸烦恼。菩萨这个清净的境界呀、他表面上呢，他对于这个有漏的事情，就是凡夫境界，他也随顺之做，也做这些事情。但是他内心里边呢，离诸烦恼，没有烦恼，这个不是阿罗汉所能及的，所以是特别殊胜。这一条普世界和大智的论上的意思是合哈。龙树菩萨说啊，说是菩萨那么久的时间内啊，在生死里流转哈，难行能行，难隐能隐能隐。假设他要不得般若波罗蜜的啊，这个无分别啊，这个圣道的话，他能忍得住吗？他能忍得住吗？这是龙树菩萨智登论上的这个话啊。那么和这一段文的意思是相同。因为菩萨完全是不断烦恼的话，心里是眼无的呀。那他是有眼悟心在生死里流转，他就不能够成熟佛法，他不能得到这个无分别的智慧，无漏的无分别智慧，他就不能成熟佛法，不能成熟佛法怎么能广度众生呢？就从这点看呢，应该是这样的。 菩萨也应该得无生法忍，应该修修圣道得无生法忍啊。然后啊，以无所得为方便啊，以大悲为前导啊，以一切自治相应作业，行无量无边的般若蜜，广度众生，这样子才合适的啊。这一段文呢、啊，可以倒是说得很明白。使令我们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呢，知道怎么样这菩提道的次第应该怎么学习。好，这个这一段文刚才说和前边说相似法那个段文也得相似了，就是这个菩萨做如是见呢，说如是说人，那就是相说相似法啊。但是前文说相似法，那是般若一嘴哈，这里是恶作嘴，那就是啊，他的烦恼不是上品烦恼，就是中品下品的烦恼，所以不判作是根本啊，不判作是般若一嘴。要菩萨不护不信之言，不护机毁以不除灭，要时有过恶不除灭者，是名为犯众多犯。这是第十二条啊，这恶作戒，不护机嫌戒啊。是要菩萨不护不信之言啊。假设这位菩萨啊，他不顾虑这些不信之言啊，就是别人呢是说他，说他怎么样谤毁他，说他有种种种种的污点，这样。